今天杨长老在我们当中，他要证道的题目是国度。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九节。我们一同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九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九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祸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叛跌，他们这样叛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入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杨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龙牧师祷告的时候有鸟在后面的声音，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好，有鸟语，但是没什么花香。好啊、明天是国庆日，新加坡国庆日，请问当中有谁是新加坡人的，请你举手。有谁是道地生长在新加坡的，生在新加坡的 ？OK， 谁有挂国旗的举手？
哈哈，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啊。有一些教会哦，在国庆日的时候，他甚至会有一个国庆庆典的那种仪式，就是找一些孩子把国旗带进来，你懂吗？啊，我曾经到一个教会，他们甚至会做宣言的，站起来 read the citizen of Singapore 的那个东西。所以今天早上我在想，我们要来好好探讨有关于国庆或者是国度的这个问题。因为国庆日的关系啊，最近新加坡有一系列的这一个报道嘛，就是有关乎于新加坡人对国庆的这一种的反应等等啊。那个报道其实有一些消息，每一年都差不多一样啦，都不是太过理想。今年的国庆日的那个口号是 fly the flag， 你懂吗？应该是 fly the flag， 所以是特别失败的，这边一个都没有。fly the flag 就是你要把那个国旗张挂过去嘛，而且那个调查也显示，新加坡人爱国的程度，你越有钱你就越不爱国了，在新加坡有这个情况，就是他做调查的时候发现，那个收入越高的人就越不觉得有那种国的意识。当然有关于国度或者自己所属国家跟上帝国度这一类的关系啊，在新加坡这一个比较不寻常的地方是比较难去想的，因为新加坡的国龄才 45， 而45在世界历史上是既短既短的一段的这个日子啊，而且这个新加坡的国情是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地方。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就常到这个地区走来走去嘛。而我常常回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寻常的一种的国家，因为它有 许多种族，他有许多文化，他有许多不同的那种背景，而且他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他有另外一种的路线，包括开国元老李光耀执政，他自己最近常常讲的几句话是，我想他每次讲出来，所有领导人都觉得很怕的一些话，就是他常常说这不是国家，他说这是一个进展当中的一种的社会吧，他不是一个国家，还不是了，他说还不是一个国家，而且他认为这种誓言啊，什么我们是新加坡公民，什么一大堆的，好像是这个是广东话说老雷讲的的那种概念，是非常消极的一种看法。而当他讲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情啊！不单只是从大局上面来看，个人也有这个概念，你懂吗？我小学的时候，每一天嘞，就是学校的这一个誓言，中文、华文的都是我讲的。我要在台上拿一个麦去，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言，我都不懂他讲什么，他反正老是逼你背。从应该是小三吧，一到小六都是我在带领群雄在念这个东西。那很多人对这一个情况就是觉得很复杂，而且新加坡复杂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国家的国语是什么语？谁知道？马来语。所以我们差不多是世界上既少数人家不知道国歌是什么意思的一个国家，就是我们在唱马里吉达什么什么，从小到大马里吉达什么意思，很少人知道，什么牡蛎亚还是什么的，我的同学每次是唱到牡蛎亚的时候就唱牡蛎亚，很多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怪的一个情况，直到我们到国外的时候看到别的国家，你就觉得诶怎么他们很不一样。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是到台湾军训的时候，因为我们军训都是借用台湾军人的那个军营嘛，那你会发现他的军人齁，第一全部都是同一种族的，全部都是华人嘛，第二他的喊的那个军号连我都听得懂，因为用华语喊嘛，我们是马来语，你只知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你要转右转左或者向前走还是什么，但是他真正的意义我们是不懂的，特别是国庆的时候哔哩吧啦一大串的，但是讲什么不知道，直到他后面他喊的时候你就转左转右就是了。而在台湾的人就觉得不是这样子，而且他在军训的时候他一直喊口号，你懂吗？什么爱国、勇敢、忠诚，什么滴滴答答答答，哇，我就觉得我很兴奋嘞。他们这样子做，从国度的角度来看，因为这样的缘故，新加坡就比较少去想这个问题。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当国与国之间有所冲突的时候，或者国与国之间有一些争执，或者是需要去衡量自己忠诚在哪个地方的时候，那国的概念就会非常快的呈现出来。最近刚刚结束的世界足球杯决赛是谁对谁？没有看啦，不要骗我啦。谁对谁决赛？西班牙对什么？不是啦，德国。西班牙对什么？荷兰。这个很简单的，就是 Reform 对 Roman Catholic 嘛，对不对？就是罗马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对 Dutch Reform 这个荷兰这个改革中的这个情况嘛。当两个国在足球场上这种对峙的时候，当然两边的人都在祷告，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哈，两边的人在进食祷告嘞，说上帝啊，求你让我们的国家能够赢嘛。这其实是神学上的一个问题，我不是在开玩笑的。神学上有一个基要的问题，就是当两个球队在对垒的时候，然后两个都是信主的，然后两个人都在祷告说，上帝啊，求你让我的这一队赢齁。那请问上帝会听谁的？所以在这一次上帝听罗马天主教的啦，因为西班牙胜嘛，对不对？所以这本身就带来既多的这一种的思路。新加坡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面对太大的一种国方面的这种挑战。但是你可以想象哦，特别是新加坡服过兵役的所有的男生，如果有朝一日国家聚集这一个军队的时候有些时候在电视你看到那个很奇怪的那种怪怪的那种暗语啦，其实很傻的，你什么 square peg iron kite 还是什么的，全部都是 然后华文字翻译的乱七八糟的，好像你要聚集在一起。如果有朝一日国家招你打仗的时候，或者是做一些比较牺牲的什么什么的时候，那情况又怎么样呢？当然也不用说到那么远，有些时候国家，就最近才昨天嘛，吴志正说我们对国家的这个期望要改变啊，什么什么一大堆。所以基督徒面对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要在台上有一个国旗？哦，美国教会都是这样子的，它有一个国旗，一个州旗，这个州的旗帜在前面啊，然后他们当然 Independence Day 是7月4号嘛，他们就有这一个走进来拿国旗 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要做这样的东西？这是今天要探讨的一个课题。好，主要的经文在刚才所念的彼得前书啊第二章里面，但是待会也要看罗马书第13章、马太福音第22章。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上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恭敬把时间交给你，求主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可受教，求主叫我们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好叫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也愿你无用仆人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当然在我们这种现代社会里面，我们较少去想到那么复杂的这个问题，特别是现在的社会是非常是务实的这种态度，或者消费的态度，我常常在提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少去想这类的问题。直到有朝一日，当你真正被招出来要为国想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个整个局面就会改变啊！美国人就常常得为这种事情去操劳，因为美国人不单只是要捍卫美国本土，他们是常被派到别的国家去驻守在别的地方嘛，所以美国是驻军在全球最多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一种国跟教会之间的概念在美国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你收到一封通知书说要把你送到伊拉克去，或者阿富汗去，或者是比较好的就是去朝鲜的边界吧，我想，或者是菲律宾这一种地方啊，那是比较没有战事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反应？所以美国教会在这一方面的理解啊是比较深一点点啊，但未必是按照圣经的教训。他们是非常 redneck 的，就是他们非常在这一方面有非常深刻的文化上的一种的挂钩。所以美国人的这个赞美诗里面一定有战争的歌曲啊，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到美国去旅行，你去上教会的时候，传统教会啦，你看他的赞美诗集里面，他一定有 Better Hymn of the Republic， 或者是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的那一种的歌，还有 America the Beautiful 很多很多的都是很优美的，但是里面暴力性挺强的，连国歌里面都有美国国歌是既有暴力性的一种国歌， And the rockets red glare, the bombs bursting in air, you know? 因为它是从战争里面冒出来的一种的国歌。当然所有的国歌很多都是这一类型的啦，我最近在 YouTube 听到一个中国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那个歌，里面也是哇，就是什么打仗啊什么之类的。我所看的是人家翻译的啦，就是有一个中国人没事好做，就硬跟他翻成乱七八糟的英文来搞笑啦。他的翻译是 "Know the Communist Party, Know the New China"， 所以这个很好笑的事情。所以从理念上面来看，这一种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就造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分界。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你要思考说这种国度的概念是从哪而来的。其实原从创造的时候有几点东西是我们得注意的。首先就是我们被造不是独居的一个人，就是人被造是社群的这个活物，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就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上帝说你造男造女要你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所以首先被造的这个叫意义，就是人不是被造为独居的一个个体啊，这个跟其他活物是很不一样的。有一些活物它可以一生一世就只一个活物，只要交配的时候它去找其他的配偶，就这样子而已啊。但是它可以独居，但是人不是这样子啊。特别是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上帝看亚当，他说这人独居什么好不好？不好，所以要造个配偶给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被造本来就不是叫我们去出世隐居，自己一个人面壁十年二十年的这种概念。我们被造本来就是群体性的一种活物，所以当你要审罚一个人的时候，你把他放进牢里面的时候，其中一个最为可怕的审罚的这种方式，就是让他独居 solitary confinement， 特别是不见日光的那种独居的，把他放在一个房间里面暗暗的，然后给他待在那边一两个星期吧，人会发疯的。所以不管你是多强悍的一个犯人也好，多凶的一个恐怖分子也好，这一种单独 solitary confinement， 根本没有机会跟人家讲话的这种刑罚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因为在这种情况底下，你会可能会发疯，因为你一直在想你要跟别人讲话，要跟人家 交通等等，因为这是本来就是上帝造我们的这一个原因不是原因，因基因本身。所以从这里你伸展出去其他的概念，就是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子。因为你不可能说我自个在那边修炼成仙的那个道教的概念，因为本来就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必须来到教会，来到团契，来到小组，跟人交通等等然后从此彼此相爱等等，这都是打从原创这一点所开始的。所以当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不是独居的一个活物，所以当从那一点开始以后，我们本来就是以群体生活为主的。但是上帝宣告这一点以后，当然比较重大的事情就是人开始堕落，就是犯罪啊，亚当夏娃的犯罪。从亚当夏娃的犯罪以后，所有的一切就改变。所以在改革中里面，完全堕落 total depravity 是一个巨大巨大的课题，因为许许多多东西就从这一个完全堕落的事实伸展出来，包括社群跟国的概念。所以我们就注意到我们人生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所以就变成这样子。当人不能够不是独居的活物，而变成社群生活在一起的这种活物的时候，堕落的后果其中之一个就是我们就选择我们自己的人作为我们的后盾，我们跟我们自己的人一起生活，我们不是跟其他人一起生活，我们以肤色、言语、生活习惯来选择跟我们一样的人聚集在一起，而我们不是以大同、爱心或者彼此包容什么什么的这一类的考量因素，我们一定是以堕落以后这一种偏差性的概念来选择跟我们一样的人住在一起。而当然在种族当中有一些在这一方面是比较厉害的，犹太人在这一方面是比较厉害的，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在这一方面都是非常注重于本族、本乡、本民的这一个概念。我曾经跟你讲过嘛，我是海南人嘛，对不对？而且是信洋的，而且我的老爸就每一次说你碰见某某人朋友，他第一句话就是是不是海南人。我太太也是嘛，对不对？我太太是我全家族第一个非海南人，第一次跟我外婆说我有女朋友，他第一句话就是地伯地囊囊，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人。那我说伯弟，我说哎呀，我说密伯弟，我这边有很多照片，为什么你不选这些脸圆圆的海南人的女孩子脸都是圆的，对，为什么要选那个脸尖尖的福建人。所以如果我找到一个人，他是海南人，他是姓杨的，他是从海南岛来的，他是我老爸的乡村出现的那个人，他真的是能够到我老爸的家住上 一年半载不用付钱，你懂吗？因为他是老乡同乡嘛，自己的一个人。但是其他的人又怎么办呢？就是根本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我出国念书的时候，我爸爸说：“哎，你要过来，我跟你讲几句话。”他很少跟我讲话，因为就是我爸爸是非常传统的嘛。他说：“好，你回来的时候哦，你带女朋友回来可以啦，哦，白的可以啦，白头发的，这个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 ，OK 啦，可以啦，哦，黑人都可以嘞。”他说，我就很惊讶，哇，黑人，他说可以，他说不管怎么样哦，不可以带印度人回来。我就觉得很贱，我老爸怎么讲不可以？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真的受不了那种椰子油的味道。我说哇，你这个种族歧视。还好我没有带印度人回来。对，我太太，因为她一身她的头发本来就是红色的，就是很怪的一个华人，所以第一次我们在回来的时候，我老爸真的以为他是外国人，因为他头发是红色的。所以我们以这一种方式来看整个局面，而且你就聚集在一起，整个族类就聚集在一起，而从中就形成了许多国的概念。大多数的国家是以种族、肤色这一类方面走的，极少国家好像新加坡一样是多元种族，因为这是堕落的关系。如果我们在尝试把整个世界大同化的话，你就一定会碰到堕落的这个钉子。在新加坡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张时中先生张时中先生真的是我很敬佩他啦，就是他是唐以卵击石，唐必党居，是吧螳螂的臂是躺居的那种，真的是很阿 Q 的那种，就精神很不错。但是他就跟李自珍斗，这是很难的，你跟他斗长命都会输的情况。但是一直以来张时中先生有一个概念，他说新加坡必须是大同社会。他的概念就是新加坡是一个 stew pot， stew 的意思就是浓汤嘛，你把所有的东西丢进里面煮煮煮煮煮到烂齁。牛肉啦，蔬菜啦，什么全部烂成一团，你就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啦。他说新加坡的社会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李自正打从第一天开始说 No, 新加坡应该是 salad， 它不是一个 curry sauce， 它是 salad 来的，就是沙拉里面，到后来就演变成肉酱，你懂吗？因为他说沙拉里面哦，你可以看得出番茄是番茄啦，那个蔬菜是蔬菜啦，这个豆是豆啦，艺术属是艺术属，而且全部掺在一起啦。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什么是什么，这是李自正的概念。到后来谁对？李光耀自正是对的，因为开始的时候他们在每一个政府组务区里面，他就硬性规定说有多少个单位必须是少数民族或者是马来人什么等等。但是你到后来你还是没有办法，而形成了一种Jalan Yunus 那个地方差不多全部是马来人，或者 Bedu 全部是马来人，或者印度人就全部跑到 Little India 那种的地带等等虽然因为硬性的关系，我们还是有这一个种族之间的这一种的交流啦齁，特别在吃方面齁，因为硬性的这种关系，每一个小贩中心它必须要有印度人的这个摊位跟马来人的摊位，这是硬性的关系。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做的话，很快的整个国家就变成每一个人就各占一方的这种情况。为什么？因为这是堕落所带来必然一定的这一种的影响。而这是非常逃不掉的一件事情。而你当你在这一方面稍微放松一点的时候，那个后果在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里面是非常可怕的。例如说新加坡一些名校，如果你看华中初级学院有没有马来人在里面？有啊，多少个？象征性的三个是吗？三个会讲华语的那种是不是？你从这一个种族文化的概念来看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一种的沟，所以这是国家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你不要整天说啊，马来人懒惰啦，什么什么什么啦，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如果你让它自生自灭，它变成你国家社会里面的一个主，不是主流啦，就是叫做 permanent underclass 的时候， 啊，那你的治安就有问题，而且其他东西就有问题，或者说你是逃不掉的。但是如果你让每一个人自由发展的话，因为我们堕落的关系，我们就会以自个的这一个人自己比较自我的这种概念来形成我们的族群，而从那里就形成我们的国。而另外一点比较令人深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整个世界的变迁，传统上国与国之间的这种界限就越来越模糊。所以今天早上坐在这里的这种弟兄姐妹当中，都是江湖上各路的人马，对不对？不同的国家那里飞过来，台湾啊、中国啊什么的，一大堆，印尼的很多，因为这一个线的模糊，所以不单止如此，我们一些比较有能力的人也是可以随时把包袱包包就跑到美国去，成为美国公民啦，或者澳洲公民什么什么的。特别是你有钱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子做。所以总的来说，整个社会的这种走向，整个世界的这种走向，在经历许许多多不同的变迁。在现代社会里面，这种国与国之间的线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伊拉克、伊朗、阿富汗这些，它反而变得更明显，而且它会进行屠杀的这种情况。凡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即使他可能是印度人，但是他的肤色跟我不大一样，我就杀他。反而那一方面的世界就变成国与国之间的这个争就变得更加明显。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奇怪很奇怪的世界，他也告诉我们主要来的日子近了，因为他的这种演变的后果是很难很难预测的。所以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代，而也是极少人去好好思考整个世界走向的这个时代，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整个世界怎么去走的一种时代。所以当新加坡有国庆的时候，你就看见这种各种各样不同思念不同概念的涌现，也暴露出我们人在整个架构上面的这种弱点。当新加坡说你要去放这个国旗的时候，人就对这种形象这种意识起了巨大的反应。为什么我要放？我才几天以前上电台嘛，他说这一次因为我们的口号是 Fly your flag， 所以那个国旗的销路是特别特别好啊，哇真的是太妙了，什么什么一大堆的。但是他没有讲的就是他是全部给政府的人买去的，然后政府人买去你家敲敲门说，哎，我们要 fly the flag， 你 fly the flag 要不要？你不要啊，不要啊，真的不要啊。OK， 不要紧，迟一点，我们帮你 fly the flag、哦。所以你不放，你关门以后就帮你吊上去咯。这样它的效率就特高嘛。这种东西到底有没有什么意思？或者当你说我国的乒乓球队在全球什么冠军，那你看它是中国 B team 来的吗？对不对？所以你然后有关部长就出来说，没有啊，他们真的是新加坡人啊，不要紧吧，你吉他不要唱，他不会唱不要紧，他只会唱东方红不要紧，但是他是到底新加坡人，他有身份证，所以整个东西就乱成一团。所以特别在这一种时刻，基督徒要好好去想经上对于这一类的概念到底的教导在哪里。首先从消极的角度来看，我想指出的第一点就是圣经从来没有说基督徒在属世的国度上是出世的这种概念。换句话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应该完完全全从自己所属的社会里面抽离出来。有一些基督徒有这种概念，或者有一些异教徒有这种概念。耶和华见证人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耶和华见证人相信整个属世的国度跟他们是完完全全没有关系的，所以他们就采取一种不合作或者不参与的这种基要概念。不单止他们如此， Amish and Anabaptist 的这一些比较偏激的原教清教徒也采取同样的概念，所以他根本跟社会是毫无关系的一群他也不参与社会的一些的工作，他也不参与国防，他也不参与任何跟社会有关的事情。 从经上许多的教导当中，其中比较在这一方面比较明显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主耶稣谈到纳税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教导，而且差不多是一个一针见血的一种的教导方式。当时地我们看从第十五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利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什么人你都不行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面，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凯撒当然是代表整个罗马帝国嘛，而罗马帝国是逼迫犹太人的这种帝国，纳税是很重的一种的羞辱，而且是一种控制犹太人的方式。换句话说，有一个不公义的政府在，他在这里要求我们纳税，你应该不应该纳税？这个问题在教会里面有许多人问啦，就是有些时候在教会开会的时候，多多少少隐隐约约会听到这一种的话语，就是说这个钱是上帝的钱呢，我们为什么要纳税？这个钱是上帝的，跟政府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不应该让这个政府去抽税，或者是付什么费用等等，我们应该找一个办法来说是逃税也好，或者 tax avoidance 也好。有一次我在教会讲道的时候提到软件的问题，我说我那个是好多年前啦，就是那个时候软件还是非常保护的那个机制还是挺弱的，所以大多数的软件都是假的，包括我们那个我的前教会的所有的软件都是假的，就是 pirated 的。我在台上说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按着我们用人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好好付该付的钱。我举的例子就是，如果 Mercedes-Benz 是那么容易偷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开 Mercedes-Benz 的。问题是软件是很容易偷嘛，谁知道讲完道以后，教会的执事来找我了，三位跑来找我，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啊？我们是上帝的家，你懂吗？上帝的钱当然是要好好用，我为什么要给 Microsoft 上帝的钱？我们应该去好好去周济穷人什么等等的。而且啊，他们的软件那么贵，我们应该惩罚他们我们要替天行道 ,OK? 我们在那边讲了很久，到后来我说 I'll never mind, we agree to disagree, I completely disagree with you, 我根本不能够同意你的说法。所以同样的，这一个问题背后有这种含义，我们该不该纳税？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这像和这号是谁的？是凯撒的。他们说，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因为他们很稀奇怎么他会用这种方式来回答我们。应该是他是上帝的儿子嘛，他跟国度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的关系在于从消极的角度来看，我们对社会，我们对国的概念必须是按着公义或者是正义或者是真理来行事，来做该做的东西。所以当耶稣说你看这个钱币上面是谁的头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这整个机制，或者我们活作在这个社会的机制，是按照凯撒的机制而行事的。打个比方说，我们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是一个非常，我常用的字是非常怪的一个国家，因为三更半夜妇女可以在街上行走而挺安全的，这个是世界很少很少有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到国外去的人都知道嘛，这个连澳洲你都不可以这样子做。有一次我把唐牧师送回去他的 Holiday Inn 的这个饭店的时候，刚好有一件事情我忘了问他，我就说 OK 好，我去跟你去房间里面跟你问一下这个策略什么什么一大堆。那天刚好我的女儿跟我们在一起嘛，我就跟我女儿说，你我在 car park 里面，我说你就留在这边，我跟 Dr. Dong 上去楼上，我们谈了以后我就下来。
他牧师说什么？你跟他讲什么？我说叫他留在车上咯，等我们啦。他说哪里可以这样子？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你要叫他上来跟我们在房间里面一起谈。我说为什么不可以留在车上？他说我们在雅达达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你把他留在车上他就会不见掉。我说哇，我说不是吧，这是新加坡。他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要嘛就叫他上来，不要就不谈。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把女儿也带到谭牧师的房间里面。所以我就从来没有想到，哇，原来雅加达也这么厉害。就是说从治安方面齁，新加坡在这一方面我们是 take for granted 啦。我们那个在 Cup was a big deal, you know? It's like that. 这整个机构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属世的这种保安的架构，包括你的警察，包括你的军队，包括你所有保安这种国内的这种的机制，你的部长、相关人员等等。我们只能够享受这一类的机制，主要是因为这一些人在那边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按着公义你就得纳税啊，你就得付这一些钱啊，不然那个电从哪里来，这个路从哪里来，保安、机场什么一大堆一大堆，水什么等等从哪里来。所以基督徒从消极的角度不能够就说我是替天行道的，我是跟上帝有关系，我就跟属世没有关系的。因为从公义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对的。不单止如此，罗马书第十三章跟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的下半段也有同样类似的这种教导，就是上帝愿意与属世的机构来作为公义的这一个制裁者。我们从彼得前书第二章下面第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者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承载。所以而且罗马书第十三章特别在这一方面提得很清楚，就是上帝愿意在属世的机制里面让属世的官员们有这一个执行善恶罚赏的这一个功能。所以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基督徒不可以就因着我们是属上帝国度而说这个不关我的事，我不要纳税，我要逃税， 我不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不要去帮国家做一些建国的这一类东西，因为我的国不属于这里。不是的，而要以公义作为基础，该给凯撒的东西该给嘛，他就是按照公义该给的你就得给。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是比较不赞同许多教会的做法，就是说他按着自己的这一个教会的计划而去找法律的漏洞来越过政府的管辖来盖更大的教会还是什么的，然后来被抓的时候你就把你 就 back to square one， 整盘计划就会被倒下来。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该怎么行。所以这是比较消极的看法。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今天早上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到刚才所念完的第十二节，就从比较积极的角度来看基督徒从国度方面是怎么看的。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基督徒的国度真的是原不属这个地方。所以这一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经文，因为使徒彼得在这里指出我们就原不属这一个世界。特别是在第六节第九节这一段是非常很多人都熟悉 的经文，更是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成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所以从消极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以从社会里面脱节出来，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属另外一个国度的。所以当这一个世界所有一切的决策跟 上帝的国度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所忠于的这个对象就很明显了，就是我们就不忠于社会，不忠于我们自己所属的国家，而我们必须忠于上帝的国度，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但是知道我们到那个地步之前，我们还是得给凯撒属于凯撒的东西。从这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彼得所形容的这一件事情，这一种国度的概念是非常美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接下来讲，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和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秉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什么归荣耀给上帝。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我们被拣选是从黑暗里面出光明的这种情况。而这个国度跟属世的国度相比，就差得太远太远太远了。当我们说我们是属上帝的国度的时候，我甚至不应该用说这一句话嘛，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国度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国度是跟世界国真的是很根本不能够两个相比的一件事情。上帝的国度首先它一定是超越边界的，它跟台湾啊、新加坡、香港什么的根本是没有关系的一件事情，因为它是超边界的一件事情。第二，它一定是超文化的，上帝的国度一定是超文化的，而这个也跟真理有关系，就是真理本身一定是超越文化的。所以你说一夫一妻的这种婚姻关系，你说哎，在另外一个文化是一夫多妻嘛？不是不是不是，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它一定是一夫一妻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不能够接受有许多妾的这种情况。一样的，上帝的国度一定是超越文化，它不是在这个文化是这样子，在另外一个文化又是另外一样子。上帝的国度也一定是超越时间的控制。所以不管是在哪一个时候哪一代，当你说你属上帝的国度的时候，你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子民，你是超越边界，你是超越文化，你是超越时间国度的一个子民。而在这种情况底下，万国万族万民当中就有一些是属于上帝国度的人。当你有幸遇到这一类人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就根本不需要讲多少话，或者你根本连他的语言你都不可能都不知道，你只要知道他是上帝国度里面的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很多时候能够感觉到那一种非常微妙的那种亲切感。我当然不是灵恩派的，但是很多时候我遇见有一些从国外来的宣教士也好，或者是我已经知道这些人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份的人的时候，我是觉得很亲切。这些人是很亲切的，他差不多就好像我老爸说他是海南岛来的那种人一样，你来我家了，就朋友的，这是很美很美的一件事情。我的人生当中遇到的不是太多了，但是有几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知道这个人的时候，逐渐认识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我们真是同路人。虽然你是昂摩那么大只哦，长的样子跟我完完全全不一样，或者你是黑人那么小，白白黑黑胖胖的那种，但是你就知道他是国度里面的一个人，他是 kingdom 里面的一个人，你就觉得哎呀，我真的是把心掏出来给你都可以的，因为我们是属于同样一个国度里面的一个人。不单止如此，这一个国度是一个必胜的国度，必胜。我开始的时候说我们整个世界在走的这种路线，如果你不属上帝的国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呢？你看新加坡了，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以前说两个就够，现在是三四个都不够，以前说不要就是读书是很重要的，现在说你要创意了，创业了什么的，李自正现在就把五个 C 换来换去换来去，哎呀真的不懂要怎么走，你懂吗？但是当你属上帝的国度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必胜的国度，必胜的，它是没有办法不胜的一个国度。 而是永远的一个国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很多时候基督徒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理不清我们信仰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讲来讲去，我们还是觉得它是很消费的吗？就是我选吗？我想有空我就去想一下吗？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当你真正知道你是属上帝国度，你真正活出这个国度的形象的时候，所有一切的东西它就会回到它该在的地方。你可以参与你国家的这种什么庆典等等，只要它跟上帝国度跟上帝的真理相符合。这一点我告诉你，连李显龙总理他也知道。你懂，早期在新加坡他刚刚发了一个种族和谐法案的时候，他邀请会这个新加坡人发表意见吧，我就是其中一个。所以我的名字在新加坡国会里面被提过一次。就是李显龙在国会里面说，这个 Yong Teck Ming 说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不应该有这个种族和谐法令什么等等的，我们应该什么什么的。李显龙说，他说的是错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国家走歪了路，不管你怎么样，这些基督徒也会出来 make noise 或者是出来反抗。所以他知道真正理解国度概念的基督徒，他虽活在这个社会，他忠于某一个国家，但是他的中心点是有界限的，而他更高的这个理念是上帝的原则。有朝一日当社会走的路线跟上帝的原则违反的时候，他知道基督徒就会站起来说，我反对赌场，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最极端的这种情况底下，教育历史告诉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人就为着捍卫上帝国度的真理而赔上生命。许多的例子，其中比较令我觉得感动的例子就是 Dietrich Bonhoeffer 的例子。 Dietrich Bonhoeffer 是德国人神学家，他是反纳粹的，而且他之前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嘛，就是，但是当他看希特勒所领导的这整个纳粹党的走向，逼迫犹太人等等的时候，他就立刻站起来说，我是反对的，而且极力反对。那个时候罗马天主教其实是走纳粹的这种路线，我甚至有一些照片是主教们做那个纳粹党的那种敬礼的那种方式， Hitler 的那种概念而到今天为止，许多人还是在怪罗马天主教在那个时候没有站起来对抗希特勒，导致那么多犹太人被处死。但是在这一种环境里面， Dietrich Bonhoeffer 他的神学论里面比较重要的是廉价恩典的神学论，就是他指出恩典虽然是免费的，但是它不是廉价的。 Grace may be free but it's not cheap， 所以他是从那里巩固这一种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把自己称为基督徒，而因为救恩本来就不是廉价的。 Bonhoeffer 他因着他属于上帝的国度，他就极力反对他自己所属的这个国家，而到后来就被抓，给纳粹党吊死，死的时候才39岁。而按照传闻吧，他死的时候是以钢琴的这一个线被吊死的。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用钢琴线吊死一个人，不要用绳子？猜，因为会特别痛用钢琴的钢线来吊死一个人会特别痛。所以 Bonhoeffer 跟其他反纳粹党的这些德国人从希特勒的角度来看，要吊死他们不可以用普通绳子，要用钢琴的线。所以这样子一个神学家在那么年轻的时代，他愿意因着他所属的国度跟属世界的国度走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愿意选择上帝的国度来对抗属世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新加坡还没有这个情况了，我想我也不大会被钢琴线吊死吧，反赌场应该没有那么厉害。但是这就是圣经的教训，我们 一方面为着我们属的这一种国泰民安的这种国家而感谢，而愿意参与，愿意来以公益的这个角度来看，在建国上面有份。但是同时你不要忘记，我们真正属的国不再是。所以彼得说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你做客旅做寄居的时候，并不表示你要把酒店的房间给它弄得乱七八糟，然后你就跑掉。不是的，我们有各自的这一个工作。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要记得，我们所属的国度不是属世界，而是永世的这个国度。让我们大家在这个国庆的这个时候被提醒这一点，而好好的满心感谢。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是堕落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谈理念，我们谈概念，我们谈国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系列乱七八糟的概念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包括国家政要都是这样子。但是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从你而来的这一种莫大的恩典，是出黑暗进入光明，真的是言语都说不透的这一个大恩大爱临到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知道属于你的国度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怎么在我们属世的国度，尽我们作为国民按着真理按着公义该做的一些的职分，好叫我们真正正如使徒彼得说，在人的面前有端正的秉行，好叫众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能够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